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法轮功学员唐玉国被沈阳东陵监狱迫害致死，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刘运祥被迫害致死，屡遭迫害，黑龙江徐英又被枉判六年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唐玉国先生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，今年12月2号在东陵监狱被迫害致死，终年67岁。唐玉国是沈阳市大东区朱尔村人，学练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，戒烟戒酒，再也不与人打架了，整个人脱胎换骨。2020年10月，一群警察闯入唐玉国家的院子，唐玉国的脸被打出血，被警察强行戴上手铐和脚镣后拽上警车。2021年2月，唐玉国被法院非法电话开庭，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，后被截入沈阳市东陵监狱。仅两年的时间，唐玉国被迫害至癌症晚期。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，唐玉国被送入第四医院救治，但已无法手术治疗。家属要求保外就医，因唐玉国拒绝放弃信仰，被监狱人员拒绝。监狱人员威胁家属必须承担全部医药费，否则送回监狱继续关押。由于家属无法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，唐玉国又被转回东陵监狱监管医院。转回后仅一天，唐玉国就不行了。东陵监狱为了推卸责任，叫救护车将唐玉国送入沈阳739医院重病室，同时有许多警察把守。家属赶到后，看到唐玉国在重症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人还有呼吸，可以睁开眼睛，但已经不能发音，还带着脚镣。狱警不允许家属靠近。12月2号晚，唐玉国在多名警察的监控下喊冤离世，狱警不许家属靠近唐玉国遗体，直接将遗体拉到殡仪馆火化。唐玉国在被绑架前身体非常健康，两年的时间就被东陵监狱迫害致死。监狱长田志、大东区政法委书记庞挺、沈阳司法局局长王佩军、副局长刘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据明慧网报道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法轮功学员刘运祥先生今年10月中旬在海林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，终年75岁。刘运祥曾患颈椎骨质增生、腰椎间盘突出、气管炎、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，住医院花了不少钱也不好。1997年，刘运祥开始学练法轮功，不知不觉全身的病全好了。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刘运祥给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，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迫害。2010年，刘运祥被海林市国保队长丁玉华等人翻墙强行入室绑架，非法抄家，后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，刘运祥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。在监狱里，刘运祥被狱警指使犯人毒打、罚站、不让睡觉，站的腿肿得上下一般粗。刘运祥还被用冷水浇，冬天开窗户冻，刘运祥浑身疼痛难忍。后来监狱医院大夫确诊，右半身血管全部闭塞，刘运祥最后被迫害的下肢发黑，说话费劲。今年7月，刘运祥等15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，刘运祥被非法关押在海林看守所。三个月后，刘运祥被海林市看守所迫害致死。据明慧网报道，黑龙江省牡丹江海林市法轮功学员徐英女士于今年8月被海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，劫持到牡丹江看守所关押迫害。11月22号，徐英被海林市法院秘密非法庭审。近日获悉，徐英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六年。现年53岁的徐英原是牡丹江海林市子荣小学教师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走入大法修炼的徐英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周围的人，想让更多的人受益，因此屡遭中共迫害。2012年8月，徐英被海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丁玉华等人入室绑架，非法抄家，后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。 同年11月，徐英被截往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。期间，徐英被罚站一宿不许睡觉，第二天被绑在铁椅子毒打。徐英的脸被打肿，头发被拽掉很多。2014年3月，徐英在单位上班时，又被海林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到海林林业看守所关押迫害。期间，徐英被警察张军打骂，穿着皮鞋踩脸，往脸上吐痰，扇嘴巴子，还从徐英的脖子往里灌水。11月，徐英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又被国保警察绑架，非法抄家，被劫持到牡丹江市看守所迫害。2015年，徐英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，后被劫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。如今，徐英又被警察绑架，被法院非法判刑六年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。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澳大利亚班伯利圣诞游行，观众赞誉法轮功；比利时法轮功学员传真相，鲁汶民众赞赏真善人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12月11号，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班伯利的年度圣诞游行，带给这座西南海岸的滨海城市居民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祝福。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由腰鼓队、舞龙队、莲花仙女队和番旗队组成，他们的表演受到了当地民众的赞誉。观众表示喜爱法轮功团体的鲜艳色彩与活力，赞赏他们积极向上的力量，并支持他们的信仰自由。市民沃克称赞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非常棒，他说，我们常去珀斯唐人街的亚洲餐厅吃饭，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举办活动。当谈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时，他说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待遇太可怕了，我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，这很可怕，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信仰，他们有权相信自己的信仰。游行结束时，穿着制服的女生帕特尔跟学员说，我非常喜欢法轮功学员的腰鼓表演，法轮功游行队伍的鲜艳色彩和活力令他印象深刻。他并表示，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非常好，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它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，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鲁汶市商业街举办活动，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。民众表示，我们应该永远遵循真善忍真理。鲁汶是一座大学城，有187年的历史。圣诞节即将来临，虽然天寒地冻，但在大街上忙于节日购物的人很多。不少人被法轮功学院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，驻足观看。了解了真相的人们表示，真善忍是人类的珍贵价值。有的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，有的询问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。雅哥和比安卡与法轮功学院交谈了许久。谈到真善忍的修炼原则，比安卡认为宽容和包容自己与别人的差异需要忍。他说，我认为这是与其他人以及你自己相处的基础。雅哥认为中共迫害真善忍真是不可理喻，中共之所以反对法轮功真善忍，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在恐惧中，不想给人民自由，但中共不能永远隐藏和控制真相。汤姆·范德瓦勒是一位历史系的学生，他说，法轮功学员用这样的方式传递法轮大法的真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，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。他认为真善忍是很重要的原则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05万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堂堂正正走出监狱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夏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6日。我向师尊汇报一下自己在三年多的时间里，在两个监狱遭受迫害时，是怎样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证实法的部分经历，同时与同修交流师尊赐予弟子的智慧及法轮大法的超常。第一部分，背写论语，展现大法的神奇。2017年6月，我被绑架到辽宁女子监狱石监区。刚到那里，得知在这里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都不知道师父的新论语已经发表了，还在背原来的论语。这个监区有六个小队，每个小队有三至四名同修。我想把新论语告诉他们，可是非常困难。监狱把大法弟子看得很严，每个同修至少有两个犯人看管，他们叫包夹。包夹不许同修们互相接触，有的同修按被非法关押的刑期算，两三年出不去，怎样让他们尽早看到新论语呢？我想写下来传给同修们，可是没有笔和纸，狱警不准大法弟子手中有笔。后来一个同修弄来了一支半截的油笔，什么时候写又是个难题。白天在车间写不了，因为我刚到监狱，他们对我看得更严，只能利用晚上睡觉的时间找机会写。在监狱里，晚上值班的犯人叫耗子，他们每20分钟查一次岗，要在每个人的床前站一会儿，看你睡没睡觉，不睡觉是不允许的。我只能在这20分钟里抢出一些时间写一会儿。我求师父给弟子智慧，我侧着身子躺在床上，手在被子里摸着黑血，头又不能用被子蒙住，要让耗子和包夹看见我是在睡觉，所以看不见字写的位置。我左侧身子着床，用左手食指顶住笔，右手握笔写一个字，用左手食指盖上，再写下一个字。因为同修年龄大的比较多，所以字要写得大，而且要工整。因为身子不能动，我只写了几个字，右臂就酸得不行了，就得歇一会儿再写。我是和包夹头顶头睡，如果写在纸上，晚上动静会很大。我就在卫生纸上一笔一画地写，下笔不能轻，也不能太重，写一行就把纸卷起来一点，这样写一个晚上写不完，白天还要藏在身上带走，收工时要搜身。我就求师父加持我，每次都能顺利通过。就这样，我用了三个晚上，几乎一字不差地把论语背写下来了，笔也正好用完了。因为卫生纸时间长了容易坏，后来一个同修弄来了白布，我又在白布上把论语写了一遍，交给了同修。现在想想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，在那样的环境下，我是不可能把论语写下来的。这是大法神奇的展现，同修们都很珍惜，用很短的时间就把论语背下来了。第二部分，在魔窟中告诉人们法轮功遭受千古奇冤。一，写申诉状，开创修炼环境，师父赐予我神笔。在监狱里，由于受中共谎言的毒害，邪恶也都集中在那里，所有的狱警和犯人把大法弟子看成是另类，大法弟子连犯人仅有的一点点自由都没有。狱警为了鼓励犯人争取减刑， 谁迫害大法弟子严重，就给谁多加分、多减刑。犯人们为了早一天出狱，迫害大法弟子不择手段。不论大法弟子怎样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认为还是早一天走出监狱来的实惠。我决定以写申诉书的形式向警察讲真相，我就向主管杨队长申请借笔，因为警察怕大法弟子讲真相，绝不允许大法弟子手里有笔。杨队长说，写申诉的内容只能写你被判重了，不能写你没罪。我心想，等我写完，你就看到我写的是什么了。我的申诉书开头写道，一，我没有罪，给我强加的罪名我不承认，我是被冤判的，修炼法轮功被判刑是千古奇冤。二，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而且法轮功也不是教。三，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。之后我讲了1997年自己因为有病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，练功不长时间所有的疾病都好了。又讲了2005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，得了肾衰、心衰、酸中毒，被医院诊断不治，监狱拒收。我回家后继续学法练功，不长时间身体就恢复了健康。又讲了2008年我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时，背上抻刑迫害两天两宿，在右半身神经坏死，胳膊又被掰折的情况下，我还是通过学法练功，身体恢复了正常。我现在还活着，就是一个奇迹。法轮功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，1999年之前，在中国就有上亿人修炼。当时的党魁江泽民在妒忌心的驱使下，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。1999年10月，江泽民在接受法国《费加罗报》记者采访时说法轮功是某教，就这一句信口雌黄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一直持续到现在。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能适合给法轮功定罪，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是千古奇冤。至今已有100多位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做了无罪辩护，现在法轮功已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法轮功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。写完后，我让包夹交给警察，包夹开始不给交，他说，你写这些肯定会上刑的。我说，你尽管去交就行了。申诉书交上去的第二天，车间广播里喊我到办公室，我一进办公室，看到所有上班的警察都在。面对黑压压的警察和恐怖的气氛，我心里求师尊加持弟子，我要让这些警察了解大法真相。我当时感觉师父就在我身旁，我没有一丝丝的怕。主管迫害法轮功的科长对我说，你写的东西我们全都看了，你这是和政府对着干。我说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是法官在执法犯法。一个姓李的警察气冲冲地冲到我跟前，看着像要打我的架势，他冲我喊着，你说谁在执法犯法？我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，冤判我的法官在执法犯法，法轮功千古奇冤。科长喊着我的名字说，某某某，法轮功学员不止你一个，在大北监狱还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敢写申诉状的。我说，我就想说句真话，将来法轮功真相大白的那一天，我想在我的控告书上少写几个善良警察的名字。气氛一下子缓了下来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把他们背后邪恶的东西清理了。他们说，你的申诉状我们不敢往上交，你只能让你的家人在外面帮你申诉。然后他们就让我回车间了。 回到车间，全小队的犯人们都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，有的大声和我打招呼，这在监狱是不允许的。包甲跑到我跟前跟我说，将来我一定修炼法轮功。一，你去办公室后，我连活都干不下去了。昨天我把你写的东西让耗子看了，他不让我给你交上去，说肯定给你上刑的。我就一直等着回去给你收拾东西。大家都说，即使不上刑也得关小号。不只是咱们小队，所有认识你的人都在看着呢。从那以后，我的环境发生了变化。管工具的犯人把笔和针从警察那儿领来后放我这儿，让我帮着看管。犯人们用笔和针从我这儿拿。在监狱里，让法轮功学员管笔和针是绝不允许的事情。我知道这是师父赐予我的神笔，让我管针是师尊点悟我，让我做个真修弟子。从此后，我用笔非常方便，一直到出监狱。原来管工具的犯人出监了，交给下一个人，这个人还是让我帮他管笔和针。我就经常给要跟我学练法轮功的犯人们写师父的红银经文等。二，告诉狱警和犯人法轮功千古奇冤。2019年一次监狱收号时，在一名同修那儿搜出了经文，同修被关小号12天，因此事我在车间喊，天要灭中共，法轮功千古奇冤。车间六个小队，我在的小队在西面，我面对所有的人大声喊，尽量让全车间的人都听见。包夹说我，你是怕全车间的人听不到啊？喊后不长时间，成立了女二监。我随所在的监区转到女二监，我被非法关押在四监区。我所在的小队干活的车间在四楼。一天在收工时，监区新提升的副区长让所有的犯人抱头搜身。我对他说，我不抱头，我是法轮功学员，我没违法犯罪，法轮功千古奇冤。直到出监，我从不抱头，没人找我任何麻烦。不长时间，我所在的小队调到了二楼。一天，代工的犯人要我把干活的位置换到前面警务台跟前去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是副队长说的，你和某某法轮在那里，犯人和警察把大法弟子都叫法轮，离得太近。我就找副队长，问他为什么叫我上前面去，他说是吴科长说的，我就找吴科长。吴科长说，等有时间找我唠。我想他们这样做，给讲真相会带来干扰。本来明白真相的犯人，又不敢和大法弟子接触了。二楼一共四个小队，在吃饭时，我就利用人们集中在一起的时间，跟大家说，打扰大家几分钟，今天吴科长要把我调到前面去，理由是我和某同修离得太近了，是不是有人在吴科长那里说法轮功坏话了？如果谁说了，会对谁不好？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法轮功千古奇冤，千万不要对法轮功犯罪。大家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福报的。这时，警务台前值班的两个警察队长看到我在和犯人讲话，就过来了，当听到这些话就又都回去了。在监狱是不允许犯人大声讲话的，吃饭时更不行。有的犯人说，某姨这么好，谁要坏他就不是人。自那以后，代工的和领料的犯人经常找我帮他们配行动组。在监狱无论干什么必须是三人以上，叫行动组。代工的和领料的人经常到其他楼层和其他小队，我就有了和其他小队同修接触的机会了。一天收工时，人们在一楼排队等着收工，一个新来的警察看我没带胸卡，就问我为什么没带。我大声告诉他，我是法轮功学员，没违法犯罪，法轮功千古奇冤。 听后，那个警察就到别处去了。10月1日前，监狱组织犯人排练走步，一天收工时，在监舍前让大家排成单排练走步。监区长过来了，看到我没摆臂，就走到我跟前问：“你怎么不摆臂？”我停下了脚步，他说：“你还来劲了，大家都在练走步，就你出奇呀。”我大声地说：“带教，我是法轮功学员，我没违法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法轮功千古奇冤。”他说：“你别跟我讲这个。”扭头就往监舍楼里走。走到监舍门口时回头说：“谁是他的行动组？晚上训练他走步。”看监区长走了，全监区300多人走步就结束了。回到监舍，包夹不敢进屋，说：“你走走步怕啥？又不是不让你练功，代教肯定会报告李队长，让我们训练你。”我说：“看谁敢训练我。”他说：“谁敢训练你啊？队长肯定会找我。”我说：“你进屋吃饭吧，代教不会告诉队长的。”当时在全监区300多人面前，他很没面子，让你们训练我走步，是给他自己找一个台阶下。过后没人再提这事，犯人们也都更加敬佩法轮功。2020年10月25日是我出监的日子，由于我没在释放证上签字，他们不给我出监手续。和我同时出监的还有两个常人，他俩手里都拿着出监手续，我没有，门卫的警察不给我开大门。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察走到我跟前，问我：“你是什么罪名？判几年？”我说：“我没犯罪，我是法轮功学员，是被冤判的，法轮功千古奇冤。”那个警察听后，扑哧一下笑出了声，随后监狱的大门打开了。第三部分，结语。回想走过的历程，由于自己长时间没修去的执着心，给邪恶留下了迫害我的借口，是慈悲的师父一直点悟我、归正我、鼓励我、帮我拿掉怕的物质，看护我走过磨难。弟子的修炼过程中，不知注入了师父多少心血。在磨难中，我每时每刻都能体会到师父就在我身边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近期自己修炼体悟与同修切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日。家人同修在邪恶迫害初期被非法判了重刑，邪恶没有把非法判决书给我们家人，后来才辗转拿到。当看到非法判决书上的证人竟然都是几个同修，我当时很惊愕，邪恶坏事做绝。 我和被迫害的家人同修，当然都知道是邪恶在干坏事，在搞鬼，在欺骗。我们当时都理解同修，没有怨恨心，气恨心，所以这件事就从来也没在同修中提起过，也没有和当事同修切磋过。当时是在什么具体情况下，邪恶怎么样欺骗同修的，也不得而知。其中有两位被诬为证人的，前几年还见过几面，但我们也没有和同修提起此事，甚至把这事都忘记了。因为我和家人同修都认为，一，这是邪恶在欺骗，是邪恶干的坏事，也确实是邪恶干的坏事。二，我当时站在为同修考虑的角度，怕同修看到之后承受不了，影响同修的修炼。当时觉得自己把握得挺好，没有怨也没有恨的，挺宽容，能为同修着想，不想给同修增加思想负担，能谅解同修。但是对于这件事，我最近向内找有了新的认识，所以想和同修交流一下。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件事应该给邪恶曝光，应该让同修知道邪恶的迫害手段和伎俩，以警醒他人。邪恶用欺骗、高压、酷刑、拉拢等等手段在欺骗同修，以达到他们的邪恶目的。我在明慧网上也看到一篇文章，是说一位老年同修被非法抄家绑架，恶人欺骗他的两个女儿，说签了字就让他们的母亲回家，结果两个女儿被欺骗签了字，结果他们的母亲没有回家，反而被非法判刑了，证人竟然就是其两个女儿。两个女儿知道后很痛心，去揭露邪恶的恶行。我看到这个例子也很触动，就觉得应该把这个事情说出来，对同修也是一个警醒，对邪恶纵容害了自己，也是害了参与的公检法等人员。因为所有参与迫害大法、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都是在犯罪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中告诫弟子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？关键是有执着心，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，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我想多学法，坚定实修，才能多救人。有关如何在法律上否定邪恶的迫害，明慧网上有很多这类交流文章，同修可以多看看。第二，通过向内找，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，夹杂着许多人心执着，有不想伤了同修的心，怕这怕那的心，还有爱面子的心，老好人的心，不想得罪人的心，觉得同修已经在难中了，不想让同修再受伤。但是如果善意地跟同修说，同修会接受的，这样也给了同修一个向内找提升的机会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清醒》中说，我经常讲，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，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，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。而怕这怕那都是怕，怕心就是执着，都应该去掉。就在我写这篇稿时，我想，为什么在这件事上我还有爱面子的心、老好人的心、不想得罪人的心呢？这时大脑中响起四个字，息事宁人。一剖析真是吓了我一跳，息事宁人虽然有宽容忍让的一面，但是也有掩盖和姑息纵容的一面。如果对常人，他侵犯你的利益了，占了你的便宜，让你吃亏了，我们要忍，这也是符合法的。但是我们面对的是邪恶在干坏事，这不是在掩盖姑息纵容吗？而同修是要提高的， 如果他带着这种心，自己还没意识到，没修掉，我觉得我就没有真正的为同修的提高着想，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，怎么还能用这个态度面对呢？对邪恶绝不能掩盖、姑息和纵容。这一找，对我自己是个警醒，也是提高。我改变了观念，发正念彻底清理这些不符合大法的东西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建议中说，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，而不是大法弟子。第三，邪恶欺骗同修，也是利用同修不懂法律，欺骗同修签字，在钻空子。因为在大陆这个邪恶集权高压体制下，以权代法，愚民政策，老百姓大多数都不懂法，有的错误的认为谁官大谁就是法，任人宰割，即使有理也找不到说理的地方，无可奈何，使得有的人也不想去了解法律，维护自身的权利。有些同修生活在这个环境中，也造成了这种缺陷。有的常人也说，政府不让练了，胳膊拧不过大腿等等之类的话。其实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。明慧网有一篇文章，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，一段时间一直在明慧网上刊登，希望同修引起重视。同修应该多看看。我们都知道，大法是高德大法，是宇宙中最正的，而在常人中也是合法的，也是理直气壮的。其实这也是为了救度众生。我们自己要明白，也要让众生明白。建议同修多发送这类资料，也让众生知道，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，对救度众生非常有利。现在明慧网上这类文章很多，如第913期明慧周报，第44期金种子等等。还有一些明慧期刊也选登了这类文章，还可以单独打印，和其他真相资料搭配。了解常人的法律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，使邪恶在这方面无空可钻，同时使参与迫害的人明白真相，不犯罪。这也是在救度那些公检法司的人员，给他们一个得救的机会。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一点体悟，和同修交流出来，希望能共同精进，共同提高。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读摄像头真的不让大法弟子想起的一件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6日。读了摄像头真的不让大法弟子一文，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。那是疫情之前，有一天下午，我和同修小妹一起到一个小吃店讲真相，我俩约定分别离开，
然后到公交站碰头一起回家。我先与他离开，径直往我俩约定的地方走。就在口岸一个人行天桥上，刚一出电梯最显眼的地方，看到了一张污蔑大法的邪恶宣传画。当时我脑子嗡了一下，怎么办？我在同修走过来必经的回廊上走来走去，想等同修来了商量一下对策。可是同修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。我明白了，这是我要过的关，和同修没有关系。我必须把这邪恶的宣传画处理掉，没有别的选择。当时下着雨，天也渐渐黑了。我打着一把大伞，在距离邪恶宣传画五六米的地方站着不动，一边下着决心，一边默默地观察着。邪画就在电梯门口，电梯上下穿梭，里里外外人来人往。邪画的左侧就是天桥的主通道，两米处高悬着一个大号的摄像头，特警四人一组巡逻，两三分钟就经过一次。我站着等机会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不知站了多久，忽然脑子里有一个念头，就是现在，否则会后悔。我迈开步子，一边打着伞往目标走，一边心里跟摄像头沟通：请你摆放好自己的位置，帮大法弟子，不要帮邪恶。我走过去，一把抓住那画的右上角，唰的往下一扯，那画立刻分成两层，有颜色的那一层被我扯下来，墙上留下一张大白纸。人来人往的天桥，那一刻竟然没有人经过，没想到一切都是那么顺利。我迅速把手里的东西揉成一团，扔进最近的一个果皮箱里，保持稳定的步伐，走楼梯下到地面。然后快步走到路边想打车，可是如流的出租车没有一个空着的，我不得不快步走向地铁站。地铁站到处都是摄像头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，等地铁的那几分钟开始后怕，感到时间很漫长。回到家什么也没跟丈夫说，该干啥干啥，做完家务我就开始发正念。第二天除了正常的学法练功和做家务，我就发正念。这一天风平浪静的过去了，心稳了许多。到了晚上，我想那么大的口岸，不可能只贴这一张邪恶宣传画吧，要是别处还有，我还得处理。第三天下午，我换了衣服，换了把伞，又去了口岸。我把我能想到可能贴宣传画的地方都走了一遍，确认再没有邪画了，我才放心的离开。那张大白纸还在那里，一切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没有偶然的事情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去怕心的机会。那天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，我只是动动手而已。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我一有时间就发正念。同修小妹和我交流去怕心，说她从法中悟道，遍布各处的摄像头照我们大法弟子的时候，是只有光没有图像。只有光没有图像，选自转法轮。后来我一想到摄像头，就马上想到师父的这句法。今天看到摄像头真的不照大法弟子一文，不禁对这位大法弟子微笑点头。是的，真的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只有光没有图像。经文江泽民已死，天象在变，法正人间即将到来，希望我们大法弟子不要再被邪恶表面的嚣张所迷惑，尽快走出来，抢时间救人，时间不多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90后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8日。我是90后出生的大法弟子，第一次投稿，与同修分享自己得法的经历，修炼前后的对比，修炼中经历的神迹，以及实修中的一些体悟。第一部分，徘徊。我母亲是得法很久的老大法弟子了，但我一直到初中才走入大法。初三时，我很愿意，也很主动地每天晚上读半小时的大法书。读了一个学期后，中考考出了从未有过的好成绩，顺利进入全省第一名的高中最好的实验班，还拿了奖学金。可实际上，我还是在大法的门外徘徊，对大法还没有深刻的认识。高一开始贪玩，不再读法，成绩也就一路下降，还迷恋看网络小说，头脑变得昏昏沉沉，越来越笨，也不能吃苦，容易受到诱惑。高二结束时，学习成绩非常差，而那时母亲同修由于怕心，不再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了，自然遇到很多难和关，他自顾不暇，并没有意识到我高中两年的堕落。高三的时候，我由于看小说，思想业太多，无法专注地做题，父母在工作之余，一人做家务，一人监督我学习。这一年我备战高考非常辛苦，母亲也很辛苦，但后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，我考上了国内前三名的大学。大学本科四年，我接受高中的教训，非常努力的学习，不敢轻易看不好的东西，每天在对抗思想业的同时吃力的学习。但我发现学习效率低的时候，晚上只要听一会儿师父的讲法录音或者打坐，第二天的学习效率就会好很多。在师尊慈悲的安排下，本科毕业，我又被常春藤盟校之一的项目录取。遗憾的是，我仍然没有意识到《转法轮》这本书的神圣意义。虽然从小自居是大法弟子，但只认为这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，没有看到更高的法理，也就不能精进。第二部分，思考。读研究生时期，我一边读书，一边很辛苦的实习。一天午夜，正在干活的我，疲劳，痛苦不堪，忽然一个想法冒出来。我既然相信转法轮中的一部分道理，为什么不肯全部相信，并完全按照书中讲的做呢？由于我缺乏对大法的深刻理解，决定先看看大法在海外的动态。结果我发现，师尊除了转法轮外，还写了很多经文。我也找到了明慧网、正见网等大法弟子办的网站，浏览交流文章后，我发现明慧网上那么多的文章，大法弟子们大义凛然，慈悲而又不断地向内修，反思自己的问题。我认为这样的人是不会说谎的，而全球有那么多的人分享了自己在另外空间所见，以及其他正实法中出现的神迹。这些信息一结合，说明大法中讲的可能都是真的。但我对于在大陆讲真相感到很害怕，我认为必须确定大法完全是真的，我才敢全身心投入修炼。于是我仔细思考， 首先，在阅读过转法轮和师父各地讲法等著作后，我认为师尊阐述的所有法理，比如对历史文化的解释，对当前社会乱象的解释，对中共迫害大法的解释，都是圆融不破的。这意味着有两种可能性。一种情况是，根据法看起来是圆融不破的这一现象，如果法的一部分是真的，那么法中所有内容应该都是真的。宇宙的法则是真的像师尊说的那样。另一种情况是，虽然法看起来很真实，和历史文化及各族修炼文化不冲突，甚至内涵更多、更高级，但我知识经历有限，不能读过全人类大部分的经典著作和历史著作以印证法的真实性。当我更深入地思考讲真相的意义和师尊对迫害的态度时，我意识到，首先，常人对于迫害只会退缩或者采取暴力反抗，而师尊却告诉众弟子们发正念，制止迫害，从而防止众生对大法弟子行恶，造下恶业，带来悲惨的命运，这是佛的慈悲。而且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大法弟子不仅可以救度众生，还可以在过程中去掉怕心，修炼自己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三》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中说，不是为了叫你们单纯在反迫害中成为常人的英雄呀，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中证实法，从而走向神。师尊让弟子放下人心，走向成神之路，这意味着师尊真的是在往高层次上带人，而不是像常人一样谋取什么。按照这个逻辑，作为大法弟子去做好三件事，才是真正的为自己的父母、亲人和众生好。另外，有一次我打坐时见到一位罗汉形象的觉者，有了这个神奇体验后，我决定全然的信师信法。我还督促母亲同修重新走回修炼，我们一起开始做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。很惭愧，我是经过这样的一番思考后，才决定相信大法，相信师尊的，而不是像众多同修一样，在学法后很快感受到大量的神奇经历，从而坚定不移。第三部分，点悟。真正开始修炼后，慈悲的师尊经常通过各种方式点悟我。那时，我的思想业一直很重，很难看到书中的高层次法理，也不会修。于是，我一有空闲，就浏览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。每当有解不开的问题，我都会根据对应的心，比如安逸心、色心、思想业等关键词，去搜同修写的交流文章。那些文章给了我很大帮助，让我明白了很多大法中的法理在不同层次中的含义。当我精进实修中偶尔懈怠时，慈悲的师尊会点悟我，如贪图安逸时，家里的水管突然漏了往外喷水，也有一出去玩就被快递员电话告知购买的牛奶有漏的，以前从来不漏的，我悟到这是师尊点化我有漏。又比如做梦，梦见被本科退学，要回去准备高考，结果数理化都忘记了，我悟到这可能是点化我要勇猛精进，用法充实自己，面对修炼中的考验。做得好的时候，师父也鼓励我。有一次抱轮的时候，看到有像雾一样的白色物质飘到我的身体里。当我连续几天能做到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的时候，身体十分有活力。一天，我看了一会儿大法书，并练了法轮周天法后，感觉身体一处脉络通了，身体十分舒适，轻飘飘的，居然能抱起比我还重一点的母亲，以前从来抱不动。我读过《真眼观大千》《神通见苏醒》等交流文章后，采用意念、 成功地修复了之前突然死机的练功音乐播放器，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信师信法的信心。一天早上我起来练功，突然心生一念，人生真痛苦啊，我想放弃一切精进实修啊。师尊就在我打坐时为我展现了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。一次做讲真相项目时，我发正念让那些盯着我们做事的人都不看我们，果然一排人都回过头去背对我们。我原来执着于职业上的发展，扩展人脉圈等等，但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是由自己业力的多少决定的，是由师尊安排的，一切都是因缘关系造成的。我将放下一切执着心，跟随师尊回家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伟民演唱的歌曲《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